以下时间要交给那个志敏弟兄。
平安。
平安。
主内的兄姐啊，亲爱的朋友，大家早。
好，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哈，那也是第一次在主日里面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分享我的人生的历程。我刚刚看到义男的分享，就有点像我人生走的前面三分之一，啊，我有比你多走了一段，啊，大概就会分享我的故事。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我的人生下半场，这是我定的题目。那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在里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几张照片。这是我太太，我们全家福在应该算是在四五年前照的。下一张，这是在一个多月前带他去泰安泡温泉的时候之后拍的照片。下一张，那是在我们教会拍的一个照片。好，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五年级，老二三年级，老三是幼稚园大班。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下一张。啊，这个是我上个月带这个月带他们去基督教平安园去追思我太太。我太太在两年前过世，那我带三个孩子过去追思我的太太。啊，下一张。我们要先看一段经文啊，这个是早上神要我要这边讲的，我本来是没有准备啊，那我大家都不用翻了哈，这边这个经文对我很有很大的帮助。那对我相信对一个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点点点，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和他同去。那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喊上帝给他一个祝，跟他立个约，说我给你三个好的很好的礼物，大国大名大福啊。但是亚伯兰说一件事，就是做，照着做。亚伯兰照着做了，他离开的时候是七十五岁。圣经有这么一段记载亚伯兰的故事，他的人生从七十五岁才被记载，七十五岁之前不值得一提，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我们一样，我们的人生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过去有一段，其实从永恒来看也不值得一提。可是当我们的生命呢跟上帝连结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有意义。好，那我先让大家对我有点一点点的认识啊。我是个客家人，我父亲是屏东的竹田的客家，我妈妈是在花莲，但是我从小是在宜兰一个传统的信仰环境下长大，从来没有人跟我传福音啊，都没有人跟我传福音。那说靠自己，我真的是很靠自己啊。我父母亲没有受过教育，那又要抚养五个孩子，他们都做其实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我们孩子就是要自己帮助自己啊，大的照顾小的，从小呢就是自己啊要。我真的是学会做计划，然后会执行计划，定目标。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大学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大学定了四个目标。大一我要维持在班上前五名，大二我要疯狂的跟他玩社团。啊，那我接了一个校友会会长，宜兰校友会会长，然后我又兼了两个社团的重要干部。大三我就要轰轰烈烈谈一场恋爱，我就交了我第一个女朋友，后来也成为了太太。大四呢，我就要收心的考研究所，那我就考研究所，我考上了六所，啊，靠自己，我真的是很靠自己，啊，那因为我的目标是要进入科学园区，那些十几年前，科学园区其实还刚要起步，可是我已经看到这个机会，我就选择进入交大，啊，这是我的一点点前面的背景。那按照我的计划还有我的背景，因为我是客家人，是长子跟长孙啊，我是其实不会到教会，也没办法到教会，也没办法信主的。可是上帝的慈爱跟怜悯，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就已经到了我。那怎么讲呢，我的女朋友那时候我已经在当兵的第二年啊，当狱官。我女朋友她已经踏入社会一年多了，工作一直在换，做不到三个月半年一直在换，所以她就很沮丧。还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建议他去算命， 那好死不死碰到一个算命的人，也没跟他讲工作将来会如何，就跟他讲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会很久，最后会分手。所以他就哇天哭哭啼啼的，然后听众跟他讲电话都在听他那边哭在讲这些。我说为了那一句话不会分手，被你讲到被他讲到分手了、啊、可是后来有人邀请他去教会，那他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他就一直流泪，让神的爱触摸他，上帝的话语给他力量，他有一些改变，感觉不一样了。然后他跟我讲说，上帝感动他去考国小后用教师。我说只剩下三个一个月不到三个礼拜，他准备要去考试，结果给他考上了。我就对这位神非常的好奇，可是好奇归好奇，我靠这种好奇惯了，我那我来研究研究看看这位是什么样的神。我就看研究一些看一些书，哲学的书。有一天我看一本书叫《科学与信仰》，啊，《科学与信仰》，它其中有一段是记载盖洛普曾经在过去300年18、19、20、300年，针对全世界最有名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很有名的300位名人做他信仰调查，中东方西方，300年，有92%相信独一真神上帝。哇，这个数字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说很多都是很有名的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我非常敬佩的科学家，为什么他们相信这只有一位神，不是多神，而不是无神？只有3%的人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当下我就觉得我好像太骄傲了，我难道要一辈子来去研究这位？然后我觉得我很有限，如果研究不出来，那结果会是怎样？当下我就觉得说，我的一些想法都很幼稚，到教会人都是那些很软弱的啦，很失意的啦，有问题的啦，走投无路被弃绝的啦，那我自己靠自己很好，我比他们好多了，我干嘛要去教会？ OK，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觉得是，后来问当下就觉得非常无知，非常的骄傲啊，我就谦卑下来，我就接受耶稣做我个人主，然后我接下来其实就走得很轻松。那是在我退伍前半年，所以呢，我刚信主，我学了这个最宝贵的功课，就是为我的工作祷告，因为工作是一个人生的大事，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讲。那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挑选了5家公司，然后我写了履历表，那寄出去了。那很快台积电我的第一志愿已经通知我去面谈，面谈也很顺利，主考官是我学长的老板，我们都讲好了。可是2个礼拜过后，我打电话过去问说有没有录取的机会，就他们调查一下，查一下说对不起，我们找不到你的面谈资料，所以啊，请你再写一份好了。我回去又不解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都谈了，而且要考试，回去之后我再写一份。那要寄出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我桌上还有一份校园征才拿到的台湾应用材料的履历表，那我也顺手填一填就寄了。我就做一个祷告说，主啊，你就带我到你要我去的公司，好，就一家公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就是我相信的意思。那我在等台积电，我还是在等台积电的面谈，结果没有，结果是应用材料通知我去面试。那通知我去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好吧，主啊，你如果要走这条路，那你要让我觉得心里很平安。结果我进去的时候面谈，他说请我用英文自我介绍，我说我没有准备。我刚刚想为什么没准备，因为我高一就把英文放弃了。我高一老师就跟我说，你们乡下学校的学生没办法跟都市孩子比英文，数理化可以加重积分。我大学联考的时候英文全部写一个答案，全部考20几分，好，上帝人。那我这样，所以这个东西第一关是不会过，第二关是我没驾照，我也没有驾照，因为我也没有钱可以学开车，我学了开车我也没有车可以开，我干嘛去学？哦，那两关都不过，可是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心里蛮平安的。我说实话，你如果开着玩笑，那你要让我心里很平安，就这个工作，因为你如果给我很多家都通知我面谈，而且每家都录用，那我还很头痛，真的很头痛，你知道吗？从那应用材料后来通知我去复试，我就录取了。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再写过履历表，台积电、联电、德基、世界望前他们还都在，德基不在，可是他们我寄出去的东西，我的学经历还不错，可 是都没有通知我去面他。神不断的在训练我，我在公司里面，我第一次写 email 的时候，我在电脑前写了3个小时，我写不出来一句，然后后来要开车，要自身到美国去受训，要看原文书，还要跟老外开会，要做英文简报，这都不是，其实这都不是我自己靠自己可以做的。我是有努力，我是有，可是不一样，你可以感觉到不一样，在我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不一样。每次要开会前，我就会到厕所去祷告。那英文简报的时候完蛋了，但是去厕所，他就把自己准备的东西求神帮助我。30岁不到，我就五子登科了。那跟许多在园区上班的科技人一样啊，有时候我也想去追求我的梦想跟成就。看到很多的人呢，从国产车换到进口车，升级到装逼啊，那小房子换到大房子。那曾经我在我们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职责，公司都有保留车位，只有我是国产车，全部都是双 B 的，都是 Lexus。那可是我的价值观已经被调整了。那将近有三年的时候，虽然信主了，公司神也祝福我的工作，可是我对这个神的认知好像只是在于，我拿到一个天国公民的身份证，到天堂的一个门票，我的生活还是在信仰跟工作当中双轨当中一直在进行。礼拜天到教会，而且迟到早退，听个道理就好，去头去尾。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一直到1998年，我觉得我的灵性非常的枯竭。可是上帝开了一条路给我，我10年前98年我去韩国，在韩国我遇见神，我怎么遇见神？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其实那8天非常的精彩，最精彩是最后一天，礼拜天的早上4点多，我做2个梦，梦里我起来，第一个梦是我在一个很大的实验室，就像台积电的晶圆厂那个工厂那么大，我在主持一个专案，这专案就是在测试很大的灯泡，有2个工程师就把灯泡抱进来，很大，2个工程师抱上来，把放上去之后。那我就检查所有的参数，后来我就测试了，结果第一次测试是失败的，那个灯泡就好像过热就软掉了，然后我就再调整一些参数，那工程师再把灯泡放上去，放上去之后检查都非常的仔细，重新计算，然后再测试，测试的前半分钟是正常的，忽然间就爆掉了，爆炸了，我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已经精密的计算过了，就爆掉。爆掉之后，更惊讶的是，这个灯泡已经变成很多的小灯泡，插在镶在天花板上，这是令我最惊讶的。然后我电话就响起来，我老板打电话就来骂我，所以我要把他看看。我说没有，我是按照你提前教我的，我去做。他说你上来给我解释，我去跟他解释的时候，怎么讲都讲不通。快，我们现在第二次爆炸，第三次爆炸。我说那你过来看。我没办法解释，我过去看的时候，我一到现场我就跪下来了，因为那个灯泡都又破掉，那破掉就形成了很多的碎片，碎片最惊讶的是那个碎片排成十字架，就排成一个十字架，很清楚的，虽然不是连在一块，但是很清楚，每一个碎片都有一个数字，都有一个数字。虽然我圣经没有读完一遍，可是我知道十字架是上帝的记号，是神的同在。我那时候跪在那边，我就只能想到哭，因为我还没有跟，就马上家人、同事、朋友，他们的脸孔就一个一个出现，因为我没跟他们分享过见证，没有跟他们传播福音，这些人的灵魂不晓得将来往哪里去，我就一直在那边哭。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个话就一直讲出来啊、哦！我就一直哭，后来我就抬头一看，那个碎片已经变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十字架，没有数字，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被带到天上去，在天上，这是我第二个梦，我在天上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穿着白衣白袍，天上非常的明亮柔和，可是却不刺眼。我就一直在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就有一个可能是天使，我也没看到，就有一个托盘端在我面前，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绒布，非常漂亮，有边边都有金色的坠子，上面一本书卷，我就把书卷打开了，念了 看完全场的人就欢呼，欢呼之后我就好像完成一项任务，我就被带上来，我就看到整个城墙非常碧绿辉煌的城墙绵延不绝，我就醒来了。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床，我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枕头都湿湿的，那个梦就那么的真实。我知道这不一样，是什么事情我不晓得，我就把旁边的弟兄叫醒，他说不要开玩笑，4:30。我说是真的，我说你陪我祷告。然后真正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用方言祷告，然后做悔改。祷告完之后，当中其中他就把这一段啪啪啪啪一个字一个打出来，从第12章，然后后来跳到创世纪第17章。我每一个话都扎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什么事情。那天早上圣灵提感动我，一定要把这个梦讲出来。我们要去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聚会，在路上我把梦跟全车的人讲，全车的有40个，当然都是传道人，只有我是个小弟兄。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呢，他是20000人出来，20000人进去的聚会，非常有秩序。他要发一张单张，单张里面的全部都是韩文，只有2个字英文 My dreams 我的梦，然后讲异梦。进去里面诗班，他们是好几百人诗班，唱非常的震撼。他们唱 My wonderful dream My wonderful dream 一直唱，然后赵永基牧师正道就用这一段经文跟创世纪第17章那2段经文，我整场都一直起鸡皮疙瘩。我不是被鬼，不是遇到鬼，我是遇到神。因为你敬畏他，你那种敬畏不是害怕，是一种这位天上的神怎么好像可以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现在来触摸我。那回到车上的时候，当然这40个人都听了我的梦了，又听了赵永基牧师的证道，所以就很多人要帮我解梦。那我就不讲解梦的过程，那在这个跟我后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回到台湾之后就变了，我主日我非常看重，我都没有迟到，也不早退，然后我开始教会有服事。这位神我非常的敬畏他，他非常真实，然后我忽然很喜欢神的话语，同时我也看到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啊，长时间在园区工作，超时啊，加班啊，步调非常的紧张，让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有压力啊。那了不起就是股票分红的时候，发绩效奖金的时候，高兴快乐了几天，几天已经很了不起了。很多时候都是很多的亏欠。家庭工作的挣扎，那更何况有些信主的弟兄礼拜天来也是很枯竭，他已经被榨干了，来这边可能维持聚会十一奉献，就像我之前的那种写照。然后我就很突然就神把一个负担就放在我心里面，这些人我们公司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业务经理在公司心脏病发暴毙，然后我带的工程师有一个得脑瘤，一个中风，都30来岁，那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以前可能就存在的，可是我忽然觉得这些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就很同情他们，我就很希望能够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基督的福音、耶稣的救赎。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另外一方，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我就领受到一个上帝来的呼召，就像职场传福音，为科学园区这一块传福音的；第二个是为教会的弟兄，希望他们能够复兴。这两个是上帝给我的呼召。那9月份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牧师我有感动，我希望每个月一次开始弄个弟兄会，好，我来带。”牧师说：“好，10月份开始。”可是10月份的时候，我太太因为肚子痛去检查脑结石，一检查就是一个3期末的胃癌。那天听了报告之后回到家，我就去把孩子3个孩子从学校里面接了，好像逃难一样，拎了2几个，所以东西随便整理一下。我挂号挂到核心医院，当天我们就到台北。从那一天，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台北。那我 我想请大家看一段 DVD FVCR、这是我后来感动我妈整理出来的一段 VCR。 那稍微大家可以知道说，过去呢我工作停下来到进入到我的人生中场，我现在给大家看就是我的人生中场的一个剪影。
灯光
是一点点小状况没有关系哈。那这一步我觉得在我回来工作之前，上帝就感动叫我把一些东西整理起来，然后也预备了有两三个同工来帮我。那然后我就刷了这本书，叫做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这么爱我。那这本书后面中间有一个 DVD， 那我印刷了2000份，我完全是送，我都没跟人家要亏钱，因为透过那个这次礼拜的奉献，其实我就拿来全部来做这个，除了开支之外，那这个已经所剩无几，因为已经很多人跟我要啊。那我在这个教会我留下10本啊，我相信，我希望如果你是接次来的新来的朋友，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今天给他上了之后，
于婷在生前就与志明讨论他的追思礼拜，他渴望在他的礼拜的当中多一点诗歌，多一点分享，多一点来见证上帝的作为。
Thank you.
经常提醒两人在神的面前定义婚约的时候，彼此向对方说，无论安乐、困苦、痛苦、贫穷、健康、衰弱，我都敬爱你、保护你，直到终生，我为此真心立约。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这个教会婚礼中所常听见的神圣的婚约誓言，就实现在这个家庭。
报告，我就证实我是得了癌症。那在当时呢，我脑筋是一片空白的，我没有办法思考。圣方方法是医治者，是拯救者，你救我，你救我，你让我为我父母送终，你让我把孩子养大。因为十年来，你向以后恩待我，可是如今你怎么忍心这么大生命的撞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不断的呼求神，当时我觉得我跟神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这时嘛，那天雨天马上眼泪掉下来，可是不吭一声。可是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哇，他开始对神大吼大叫，就是你真叫我们在我们亲属当中羞愧。叫我好像两个疯子在演一出闹剧，因为我把工作放下，年薪我的收入很好，我把工作放下，我们好像这么的虔诚，我们每个礼拜去聚会，我们去服侍，我们去读生命培训学院，放下一切。那天晚上，雨婷向神来祷告，主求你医治我，让我能够抚养我的父母亲，或者是可以看着我孩子长大，我一生来维持。但结果不然，他做了祷告，结果不然，我要在你的爱中被你接着，我要留下一个信心敬虔的榜样给我的孩子。那天晚上是个关键，他这个祷告其实基本上是因为他信心的提升。所以当下我们有些讨论，我们对于神的医治大能抱持着最极大的信心跟盼望，但同时我们也做最坏的打算，因为你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所以我们就对抽成最次礼拜有些讨论，对医嘱要写给谁，哪些医嘱。那雨婷决定做两件事，一个就是留下爱的记录，包括录音。当时因为他已经肠阻塞了，很多的不舒服，但是还可以讲话，所以就先录音，一直反复在呕吐，已经很难录音的时候，他就留信件，他留给孩子三个孩子，每一年的生日各写一封，一直到他们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还有各级学校，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总共留了40多封的信给孩子。那他想留下这爱的记录，因为透过这些声音，透过文字，他继续对孩子说话， 他继续在说陶塑孩子的生的品格，这是他觉得他可以留给孩子，他能够遗传给孩子的部分。
志明在狱警生病期间持续工作，几乎是全时间陪着妻子，要尽全力来帮助他、扶持他，与他同心对抗疾病，遵守婚姻的誓约。他们的家庭见证神支持在他们中间，在这个婚约逐渐被轻看的社会，神借着他们夫妻的信心彰显了他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因着他们坚守在神面前守定的约，他们的家人还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关心的带导以及带导就更加的恳切。我相信于婷的得胜，以及与志明和于婷家人和爱他的弟兄姐妹有极大的关系，借着你们的付出，使他更深深的领受从神来的爱，因此他能够见姊妹的时候对主说，谢谢天父，谢谢主这么爱我。
父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支撑着每一个日子。虽然于婷的身体很痛苦，但是身为女人的我，我深信于婷她有幸福被爱的感觉。我也从你们夫妇学习，让我们每一对夫妻能够让我们的配偶有幸福的感觉，无论年轻，无论年老。
各位亲爱的代祷者，感谢你们成为我们邻里最大的支持，最有力的战友。在这场战役中，我们虽然步履维艰，但因着你们的代祷，让于婷离世时可以带着坚信与荣耀盼望，所以我要说，我们仍然是得胜，是赢了。天上为我们喝彩，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艰辛精彩的属灵征战。谢谢你们用生命、眼泪、奉献陪我们度过患难的岁月。玉馨、裴徐、志芬，谢谢你们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愿神大大赐福每一位代祷者的家庭，谢谢你们。
我并不是缺乏，那时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在和孩子的水边，那时我的灵魂舒心，为自己的提高我的意志，可是虽然辛苦有疾病的诱惑，我不怕要害，为你迷路等等，不战不战，我难为我，让你的命运难为我百折人心。你拥有高人文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虽然是你的主，你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使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
大家看到这一段就
就是在他离世前那一天，其实他已经在肝昏迷的状态，医生说他现在应该是只会有没有意识的这种那种在，因为肝昏迷了，可能嘴巴会发出一些无意识的不成，就是听不清楚的话语。可是那天半夜的时候，他就忽然眼睛张开，就念这一段，诗篇23篇，接着念主祷文。哇，当下我们整个病房，整个哇，非常的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我觉得神就在当中。那个能够在一个死亡，一个很大的力量的面前，很荣耀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那个是从神来的啊，那是从神来的。所有的人都很难，都没办法逃离这个死亡的权势，但是唯有基督徒，唯有信主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永活的主，天上的这个全能的父神连接上，我们将来还有在天上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不过这个部分我就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我怎么样进入到我的人生下半场。所以我待会聚会有拖到大家一点点时间，请大家都坐着，好，没关系，因为我接下来大概还有10几分钟讲一下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在前年4月1号，就是再过几天的4月1号，就是办了追思礼拜。那其实我也不解啊，我真的不解，我工作都放下了，我一开始公司给我恩典是3个月的全薪假，就是给我3个月全薪，不用来上班处理家里的事啊，非常恩待我。后来够准我18个月的留职停薪假，那我在公司已经当到处长的位置，其实我的薪资可以养2-3个工程师。其实公司我们是美商公司，他大不了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啊，其实不需要为我保留那么久。但是神感动我，也开了一扇门。我那时候我就问神说，主啊，这件事情我并不害怕，我也不担心，因为上帝给我一句话，他说只要信不要怕，所以我从头都没有担心。我觉得上帝就是利用这个比较极端的手段把我们全家带到台北，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改变我，调整我。虽然我愿意为神做一些事，可是那个生命还是旧的生命，没办法被神使用，只有热忱还有一些靠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就带到台北去了，然后祷告的时候上帝说去读一个，那时候2004年台北林良堂成立生命培训学院，这个生命培训学院就是训练一些代职的宣教士，就是你从事各行各业但是愿意接受装备，将来再回到你的职场里面去那边做见证、做光、做盐。那我就进去读了，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后来神挑战我，在很挣扎的情况之下，我读第二年的课程，读第二年的课程我就把工作辞掉了，因为公司只能留18个月。我这个真很多挣扎呢，因为是不能泄露薪资的机密，可是我一个一年至少300万以上，不含其他的股票，那我离开之后还要把很多股票放弃掉，那个是我本来最大的安全感，以后放在孩子的教育基金，以后我退休的就是把这些安全感挪掉。那我因为相信他，因为我真实的遇见他，然后有很多的恩典，我这边没办法一一的诉说。所以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人觉得我太疯狂，我说不是，论理性我比你们还要理性，我没办法，如果不是这位神这么真实，我是不会做这种决定。我一个人，太太也没了，工作也没了，只剩我带3个孩子，台北也不是我的家，2年级的课程也才上一年一个学期多而已，我也不晓得何去何从。我站在一个生命的旷野，我常走到一个生命的旷野，可是我还是每天面对每起床就是面对每一天，我现在早晨，那还是把孩子安顿好。4月1号就是追思礼拜那天下午回到家，也是1点多，我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找你回来我们公司上班。我给他婉拒了，因为我太太生病当中，我就跟他说，他很担心他如果上帝把他接走之后，我很快就回到职场，孩子会很可怜。我就答应他，我愿意带小孩子带到最小的带到他上小学， 我再去找一个 part time 的 job。 这是 我想得到的，不要影响孩子太多。那我就跟他推卸了。那隔了两天，近那几天我在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刚好读到保罗夜间见马其顿人的异象，有个马其顿站着跟他说：“请过来这边帮助我们，请过到这边来帮助我们。”我那天就用这个经文来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回去，你要让我清楚听到你的声音啊，我才知道过去哪里帮助谁啊。我可以选择这家公司，我可以选择那家公司，但是到底的根据是什么？一定要根据你对我说的话。我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一段，我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走下去啊。然后我老板那个两天打电话给我，他说了一些原因，为什么呢？最后他想说，请你回来这边帮助我。他讲了两次。当下我就跟他讲说，我会回去，给我点时间，好，我要跟孩子讨论一下。那我说，主啊，这是出于你的，我就顺服啊。你要给我恩典，否则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又要工作，我怎么办法？那我回到了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把我下面的十几个人找来，我就跟他讲，这是我人生下半场的第一天啊。那同一家公司，同一个部门，同一个职位，11年前呢，不是靠着我自己，是上帝把我放到这个公司。3年前呢，上帝把我们带离开这个公司，今天就把我带回来。我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有写过履历表，我也没跟老板谈薪资福利各方面。我说你给我回来，上帝要我回来我就回来。那我回来了，那我就跟他分享一些我人生的故事，跟工程师啊，讲完就说我学到我的功课。第二功课就是认识自己，刚刚一两次分享到，可是你要先认识神，才怕认识自己。啊，我的认识的自己是假的，要不然就是骄傲，要不然就是太自卑。你要去认识这位神，你才能认识自己。第二个是优先顺序，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优先顺序。什么时候以家庭为重？下班之后就是以家庭为重。那家庭里面又是配偶为优先。好，这些优先顺序，你学不会的话，你一直在日子里面瞎搞，忙得一塌糊涂，一直在收拾烂摊子。第三个是家庭价值，第四个是团队合作，第五个是信任。我说，因为我学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是我在带你们的基本原则。当时可能有些，我想他们大部分都听不太懂。那这些人我是经历过很多这些人生的这些风暴，可是呢，这一年多来，他们真正知道我是在关心他们，我真的在帮助他们。因为隔一个那回来没多久，就一个工程师得血癌。30出头得血癌，他的人生整个变成彩色变成黑白啊，然后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每个礼拜去看他，在台中每个礼拜去看他，就为他祷告，读圣经给他听。那时候他还听得到，很虚弱而已，在做治疗。我也没有把握这位医治的神能不能医治他，他们能认识这位上帝。上帝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医治，因为在天上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他没有病痛眼泪什么都没有，那是在天上的医治。可是在地上有时候神因为他的计划，他会医治人，他会存留他的生命，延长他的生命，但是是有个目的的。我不晓得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后来他那年就信主了，受洗了，他病情没有好转，而且在治疗当中失去了听力，完全失去了听力。可是他的态度改变了，是什么让他改变？就是这位神。那我不想他经历多少，可是他变了，他不是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他愿意把希望对定睛在这位神身上。还有个工程师，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也在这个业界十几年，他常常觉得他就是遇不到伯乐，同学呢都已经都升迁了，他自己还在挂着工程师，这是愤世嫉俗，情绪真的是不是很稳定。那我就陪他，他曾经跟我讲说，你帮我换做别的产品，或调到别的客户，我不要做这个客户，我不要做这个产品。我说可以把你调别的产品别的客户，可是问题是在你的身上，问题在你身上。我可以每个礼拜给你3个小时，我陪你，好，那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都可以谈。后来他改变了， 去年打稿机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刚拒绝一份年薪300万的工作。他说他很挣扎，但是因为他太太跟他讲说，你如果离开应用材料，你对不起老板。他太太我不认识，但是他太太叫他改变了。我回来上班之后，他没有把家公司的问题带回到家里。他现在工作比以前努力两倍，他太太跟他讲说要多做，替我分担，让我可以陪孩子。我也觉得这是个恩典啊，我也其实没有做什么东西。然后他说他现在享受在工作里面的成就感，他享受那个成就感，他也改变了。他太太说希望他们全家都成为基督徒，然后甚至他的父母亲也都成为基督徒。现在还没有，但是我相信快了，快了。去年我们部门的成绩是创下历年新高。那我老板现在也休息啊，我老板现在休息一年，所以我自己本来带十几个人，后来我现在带70个人。啊，你们可以想象，我要带这么多人，我们客户又飞北中南，我又有3个孩子要顾，啊，不止这样子，其实我真正才是，这只是边边而已，因为神呼召我投入职场宣教，就是为园区这一块，还有男士的复兴、弟兄的复兴，这也才刚开始。去年底，有几个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开始连结上了。加上得胜者事工的创办者荣斯蒂芬牧师，上个礼拜也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团队在为职场科学园区传福音，这些已经开始在祷告聚集跟工在开始动手了。那我的经历，我的意向，他们也大家都在这个意向里面。目前我们针对这一块，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另外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从去年一开始，我也是在教会每个礼拜六早上7:30到10:00带一群弟兄，有时候10来个，有时候20几个，每个礼拜我们就是聚集敬拜分享祷告，我们追求，然后我会准备一些主题带他们。那我希望弟兄，因为那有一句话真正的抓住了我，就是弟兄复兴，家庭做复兴，家庭复兴呢，教会才会复兴，教会复兴呢，这个城市才有可能被转化。我希望弟兄能够先起来，弟兄能够起来，不只是被工作绑住，我希望弟兄能够起来，承担家里的责任，属灵的责任，在教会里面做头，在职场里面也做头。但我们是服侍我们的周围的人，可是我们也是个君王，君尊的祭司，我们在当中是服侍这些人。这就是我人生下半场。我不晓得你如何，你还在上半场，在积极营呢，还是在你的人生中场，正在摸索，而且不晓得你前面方向在哪里，还是你已经找到你的方向？我可以跟大家讲，人生的上半场其实就是追求成功，他的方法跟手段呢，其实就是赚更多，拥有更多。可是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不是你要的，或者你怀疑这就是你要的，其实你可能要进入到中场。当你人生下半场，其实你是知道，你会有一个很笃定说，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付出的，原来我的时间是可以付出的，原来我的过去的经历是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个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当你愿意跨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你的人生下半场。你也不晓得，圣经上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都假设我们可以活70岁、80岁。我太太还没生病之前，我也是假如我55岁退休，或者60岁退休，45岁退休，我再来服侍神。你不晓得你还有多少日子。通常碰到那个关口的时候，才是来不及的，因为人生太多想不到。你已经来不及，可是那是个机会，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做一个选择，啊，做一个选择。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我觉得非常的美，叫做保罗，啊，我们有一个经文，下一段，保罗在他离世之前，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名为我存留， 谁能够这么把握讲他已经 打完了美好的仗？羡不羡慕这样子的人？那谁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不是在那边看，我们不是在那边听。亚伯拉罕他人生从75岁才开始被记载，可是他真正他的生命的高峰是在他把以撒献上之后，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有一天神挑战我把工作献上，我觉得我已经献上了，可是说没有，工作还有工作后面那个工作成就感，那些都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你得到的，你靠自己。这个以撒献上之后，你说进入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因为你没有什么不能舍了。那你的人生要怎么样画上句点？决定在你，决定在我。我决定了，我在4年前我就把我的墓志铭都写好了。因为我们在生命培训课程的时候，就一定有一门课就是要为你自己办一个告别式。你希望人生画下什么句点？你希望你离开地上的那一刻的时候，人家怎么来看你？有多少人爱你的人在你的周围？你带走什么东西？你留下什么东西？我太太在地上才40年，可是她留下的东西，她还继续在影响孩子，继续在影响一些有需要的人。同样，我现在在工作上面，我也觉得那真的很累啊，我的时间也是，大家一样24小时。可是我做这件事是我不计代价的，我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我只是看到那个需要。而且我觉得那个甚至在永恒里面会被纪念的部分。好，亲爱的朋友，我们低头一下。好，我们一个低头。我刚才讲了一段讲了一些，然后也看了这一段历史啊。不管你所信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后悔的人生就是有使命的人生。人生的下半场一定是在追求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又真又活对我们一生有美好的计划的上帝，感谢主今天还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他愿意，而且他可以负你的责任，就像他可以负我的责任。神不缺什么，他不是硬要把我们夺走东西，他乃是要祝福我们，他要给一些东西给我们，只是我们手抓了太多东西。让上帝带领你过一个有精彩有意义的人生。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样子，你也听过了，但是那是别人的事情，你日子过得还很好，或许我也是这样子。我相信当中有一些人信主了，或许也是蛮久的日子，可是不只感谢赞美主，我盼望我们不是在信仰跟工作当中的挣扎，我们可能要献上，我们不只是五饼二鱼，神可能要挑战你献上你的一生，还要你来跟随他，为一个更高的目标而活，要成为一个顺服合用的器皿。因为是耶稣说他要透过他的门徒来做更大的事，他门徒在哪里？就是在座当中的你跟我，我们这些因信接受耶稣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要成为他的门徒。
不爱你，我就不爱你。爱是一种意志，是一
救赎的线，从志明弟兄的身上真的看见那个真爱。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宣传什么，我们只是把神的真爱要与弟兄姐妹分享，要与不认识神的人分享。或许你在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或许你是第一次到教会，你会不会很羡慕有这样的一个真爱？你会不会盼望在你的家庭的当中也有这样的真爱？神要给你，你只要愿意，神就给你。志明弟兄他有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是神要祝福每一位的，只要你愿意，神就要祝福你。但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到底要选择你要不要这个真爱。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未认识神，你真的愿意，你也愿意选择这个真爱，你可不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我为你祷告。我相信神真的要把这个爱放在你的心中，他也要祝福你，也要使你成为大国。好，看到了，感谢神，请放下。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然后呢，你愿意献上你自己被神所使用，好好的想一下，你接下来的人生岁月，怎么样的被神陶塑，能影响更多的人，能够把这个真爱带给人。如果你愿意，是不是也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我也要为你祷告。好，看到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谢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到我们当中来，你舍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就是让我们这一群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回到你的怀中。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对你有很多的不认识，也不知道有一个真爱在我们当中。透过志明弟兄透过一男的见证，我们真的看见他们被找到了。谢谢你，有许多的朋友，他们愿意认识你。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赦罪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愿他们真的是能够跟志明弟兄一男一样，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真爱。我们为他们这些的朋友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愿你的宝血遮盖涂抹他们，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我再感谢祷告。另外，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我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一群无配的器皿。但主耶稣，我们真知道，当我们愿意舍自己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为你发光。主啊，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是光是盐，我们就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的邻里的当中，我们就要有一些的影响力，就是能够把你的真爱带到这当中。求你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请坐。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歌，《神的道路》。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特别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哈，那希望你能够透过这首诗歌来想一想，在人生的道路的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其他的选择？会唱的我们就大声的来唱哈。
Thank you.
管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相信这位神都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好，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起立哈？我们就互相问候好不好？说神爱你。好，那我们就预备要起立用饭。大家也可以互相交通，聊聊天这样子。